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我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以上是神无谬无误所默示的话。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在你儿子耶稣的基督的里面敬拜你，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借着你的灵，使我们听到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他的话是灵，是生命，他的话是纯净的灵奶，是我们爱慕的，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上星期有一对持美国绿卡的律师的夫妇，他们星期五开车从美国过了边界到加拿大去，想度假度一个周末。他们在吃晚餐的时候呢，看到那个新闻的报道，说美国新上任的总统川普在当天签了一个行政命令，禁止七个穆斯林的国家持绿卡的人士进入美国。那么这一对律师的夫妇呢，他们的祖籍是刚好是这个国家，他们持绿卡，所以他们当场吃完饭就停止度假，开车回美国。还不到第二天，所有的机场、港口、公路、入境处就开始执行了这一项命令。这对夫妇因为他们是律师，所以他们知道这个行政命令的执行是立刻就会生效的，而且会立刻实现的。那么我们现在当然不是要去讨论这个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的内容，我们而是要看到说，当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在发出一个执行他的命令的时候，这个命令他就立刻就会成就，就会实现。那登山宝训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就开口教导他们说，所以主耶稣呢，他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他有具有两种身份，他一个是先知的身份，一个是君王的身份。他在这个地方的登山宝训呢，不但是一个教导，他也是一个宣告，也是一个像川普一样发出的一个新约的执行的命令。他要在地上掌权，特别是他要在他的百姓的心中掌权，那么他要借着这些祝福在他的百姓的心中掌权。那么因为他是一个行政命令的发出的宣告，所以他立刻就会生效。对我们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它不是2000年发生的就没有产生的事情，因为这个祝福是耶稣亲口以君王的身份宣告的，所以今天他一定会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真实的实际，圣灵一定会把这个命令在我们身上执行的。但是要领受这个祝福，我们必须要领受到这个祝福，我们要注意一个首要的原则，因为这些祝福呢，都是在基督徒他的实际的经历上，在他的生活上发生的。那么我们在前面的四个祝福发现一个很共通的原则， 就是说这些祝福一开始他要我们去检视我们自己的内心，检视和省察自己的内心的罪性，这是当我们看到前面的共同的原则。当然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看到我们的自己的罪性是一件不舒服不愉快的事情，因为人的本性呢是不喜欢看到自己的性情上的缺失，因为我们的本性是骄傲的。那么以色列人经历那个旷野的目的呢，就是要使他们谦卑。你只有骄傲的人才需要谦卑，谦卑的人不需要被谦卑。所以以色列人要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本性。当这样的经历发生的时候，基督徒首第一个要记着的事情就是说，神不是在定罪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罗马书八章一节，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不是在定罪我们，这是要祝福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去看遭遇的本身，要去我们不要顺着我们的本性立刻的反应，要先检视我们自己的内心，这是第一个首要的原则。那么世界上呢也有很多这种检视自己检查自己反省自己的美德，但是呢跟圣经的省察是不同的。世界的省察自己是查验自己的言语行为上的措施，那当然这的确是一个可称赞的美德，但是圣经的省察是讲到认识自己，包括当然它也包括反省自己在言为上行为上的过错，但是主要的圣经是要注重在内心，要靠着圣灵的引导认识自己言语行为上那个过犯的所产生的根源是什么。那个根源通常就是我们的罪性。那么通常有的时候在我们做对的事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性，因为通常我们为了我们自己做对的事情，我们彰显自己，以自己为中心，沾沾自喜，自夸，归荣耀给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罪。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区别。福音的祝福是耶稣十字架的原则，要从认识自己内心的罪性开始。其实我们因信称义就是认识到我们的罪性的一个开始。这个祝福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经历认识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在经历当中的时候，你要把我们的思想回转到这个点上，否则按照我们人本性的思考模式，我们很自然就顺着我们的肉体去行事，那我们就跟这个祝福就无关了。所以我们的内心没有被洁净。那么另外一点呢，这个其实这种祝福是福音一贯的祝福，不是只有新约才开始的。这一贯的祝福就是首先你要领受这祝福，我们必须要除去心里面的污秽。那么犹太人当时他们发现耶稣这种教导的时候，其实与当时的犹太教是对于那个时候的犹太教的理解是完全相反的。当时的犹太教会是一个注重外在行为的教会，他们认为呢，只要遵守外面的律法的教导跟规则就是神的百姓。但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不到，所以他们又加添了很多的条例，想要认为说他们可以遵守这些条例就等于是遵守了律法的要求。结果呢，以色列犹太教在那个时候就成为一个浮浅的表面的外在的自以为是的一个宗教。耶稣一开口就把他们的所有的信仰拆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忘记其实一开始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就要告诉他们说，他们要受心里面要受割礼，要除去心里的污秽。生命记中间就告诉我们了，一直到后来到先知书的时候，到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受差遣 要告诉当时的教会，要他们要自行割礼，将心里的污秽除去。这耶利米书中间讲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教会已经偏离了整个神的福音的祝福的最核心。那么今天的基督教往往也是如此，只注重外面的事工、外面的活动、外面的祝福，而忘记了要除去心里面的污秽，所以没有领受到福音的祝福。主耶稣宣告教导的福音，实际上在描写一个天国的百姓的生命的特质，所以他把重点放在内心，注重在性情上面，而不是品行和行为上，不仅仅是在那上面。外表当然也是要重，但是它要从内心所发出来的。所以这个生命的特质呢，在产生的第一步就要必须要脱去心里面的污秽，而除去心里面的污秽的第一步，你就必须要认识自己。我们都知道打靶是一个很流行而且吸引人的休闲的活动，他也可以学习防身，也许有很多人持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事，我只是要举例说明一件事情。我们其实做每一件事情就跟打靶一样的，要正确中到那个大中的红心，一次到位。其实做每一件事都是一样，对福音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应用其实也是如此，教会的建造也是如此，而圣经和教会历史中产生的教义和那些教导，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正中红心的目的。神要神的百姓知道如何的活在福音的祝福的里面。所以加尔文这个近前的活在我们前面的基督徒，在他写这个基督教教义一开始，你打开第一卷书第一开始第一句话就是，没有认识自己的知识就没有认识神的知识。所以有人也翻译成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神。 Without knowledge of self there's no knowledge of God。 所以很多自称加尔文主义的人是错误的、肤浅的，以为预定论是加尔文神学的核心，忽略了加尔文神学真正的核心，结果变得自高自大，与真正的改革中神学的进前呢背道而驰。所以加尔文在那个第一章他就说，除非人先仰望神的面，并谦卑地省察自己，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因为我们总是自以为是、义、正直、聪明和圣洁，这种骄傲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除非有充分的证据去说服我们是不义、污秽、愚蠢和不洁的。此外，若我们只看到自己又不仰望主，因为主是唯一审查我们的标准，我们便不会认识到自己的这些罪。既然我们的身性是假冒伪善的、虚有义的外表而无其实，就足以使我们自满自足了。所以加尔文一开始把我们这个人的自我中心都拆毁了，他才开始去建造神学，跟这个登山宝训的祝福是一样的模式。他要先把我们里面污秽除掉，再开始去增加我们对神的知识的认识。所以我们思想登山宝训领受这些祝福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在各种的遭遇的中谦卑地省察自己，除去心里的污秽，实际的认识、领受和经历福音的祝福。那么这就是悔改、心意变化、更新、圣灵在蒙拣选的圣徒这内心的工作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第五个祝福，有福了那些连续的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也要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看呢，我们知道这个祝福，他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些祝福都是出自于邻里的贫穷。邻里贫穷是一个窄门，它也是一条小路，所以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永远你发现你做不到，差得很远的时候，他又回，你又必须回到邻里贫穷来。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灵里面是贫穷的，所以他对自己的罪会越来越敏感，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哀痛的人，他又为别人的罪感到哀痛，那么他的心中的自我慢慢就被除去，所表现出来的天国的温柔呢，就会在受震动的时候，环境搅扰的时候，大大小小的负面的遭遇中，还是彰显出来那个属于天国的温柔。因为邻里的贫穷是越来越深的这种经验，所以他对义在自己身上的主观上面的成就，他就会越来产生越强烈的渴慕，这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的一个祝福。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登山宝训所讲的连续呢，它其实是很违，跟我们世界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在罗马人所统治的那个世界，在耶稣的世界呢，罗马人崇尚的是公义、公平、政府的公义，而且报复，他们崇尚权力和能力。因此连续对他们来讲，在罗马的社会的价值里面来讲，是一个弱者的表现，是不适合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连续在耶稣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违反世界价值的思想。那么我们今天的情形是如何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整个世界受到尤其是现代的思想的模式，受到两个主流文化思想的影响，一个是消费文化的思想模式，一个是民粹主义的思想模式。它这两种的思想模式其实就抹杀了这个连续的美德。消费文化的思想模式是什么呢？因为讲到顾客至上，顾客永远是对的，所以企业为了本身的利益，就是他把顾客的要求放在最高的位置，这就是消费者导向的思想模式。如果有一个顾客他在消费的过程中他不满意服务或产品的品质，他可以立刻的反应，并且他马上就可以得到补偿，也得到很多的道歉。那么这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思想模式与天然人本性中间的这个自我不谋而合，当个人的利益受到伤害，没有受到重视的时候，他立刻就激发了这种潜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本性。那么这种心态在人际上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没有连续，只有个人利益和抱怨，没有同情，只有自我保护和抗议。现代消费文化的思想模式往往助长了这些人性中的这些恶，抹杀了怜悯的连续的这种美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流行的民粹主义。那么因为大众的消费团体和弱势团体在今天的社会会联合起来对抗大型的组织体系的不公平、不信任，反抗传统的组织体系的运作，所以它带来的是什么呢？它带来的是自我主权受压和不公平的时候，所以它就反抗，不服从体制作为他们的优先的行动，所以往往呢助长了个人主义、独立主义，而忽略了连续人的美德。所以其实但是连续呢，它的确又是人类的一项美德，不可否认的，也是值得赞赏的。虽然世界的思想模式往往是与连续是背道而驰的，但它的确是可赞赏的一种人类的美德。但是我们仔细的去看 人的天生的这个连续的这种性情，你往往发现有一些缺陷。那么这些缺陷在说，这些连续呢，虽然是很随和的、好心地的、热心的帮助人，却往往对自己的罪性呢是无知的，对罪呢不严肃，对神的旨意缺乏清楚的认识。所以人的本性有很多的缺陷，就连基督徒也有这种情形。以色列的王扫罗和另外一个王叫做亚哈，他们的本性都表现出这种天然连续的缺陷。那么神命令扫罗去杀击打亚玛利人，他神并且把敌人交在扫罗的手中，但是扫罗他没有听从神的命令，顺从了自己的本性。撒母耳记上15:9说，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羔羊和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好了他自己留到所以扫罗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本身的喜好，他没有去完全的执行神的命令，他没有以舍己把自己献上的原则呢去侍奉神，而是在神的侍奉中参加了自己的意见、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利益。他的连续的背后是自己的独立自主。列王记上20章，亚兰王联合了32国的这个国家的王去攻打北国的王，叫做亚哈王。所以神跟亚哈王讲说，我保证你，我把这些人交在你的手中，结果他真的他们就得胜了。但是神告诉他们说，告诉这个亚哈王说，他明年这些人还会来，结果第二年这些人又来攻打他。但是呢，他那个时候亚哈王呢，在一天之内他打败了亚兰人10万大军，神把胜利交在他的手上，神要叫他把所有的敌人都歼灭掉。那么十万还有一批人呢没有被歼灭，他们跑到一个城里面，结果那个城墙就倒了，就把那些人都压死了。所以他得到了很大的胜利。但是那个敌军的王叫做便哈达，他求亚哈王饶命的时候，亚哈王他没有听从神的命令，他不但归还了以前占领的城市给这个王，而且还跟他立约，把他放回去，放虎归山。所以后来有一位先知就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于是以色列王就闷闷不乐地回到了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所以亚哈王他的天然的本性的连续是有缺陷的，他忽略了神的旨意，他按照自己的意识，他自以为意，不但放了神的仇敌，还跟他们结盟，他对自己的罪性是无知的，所以他顺着自己的本性的意识去侍奉神，他不认识自己，所以他也不认识神。他的悔改是外在的，不是内心的。所以这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后面警告他的门徒，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所以亚哈王虽然打败了许多的仇敌，神也把这个胜利交在他的手上，他侍奉神，神也用他， 但是他却忽略了神的旨意，忽略了神的话，证明他不是一个真正悔改、心意更新变化的基督徒，他是一个败子，而不是麦子。人要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第一步就是要除去心里的污秽，做一个洁净的器皿。神使用每一个人，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就连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的。但是使徒保罗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看到天然本性连续的本的缺陷。中马田说，新约的教导就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因此天然的性情不能用来解释任何一个登山宝训中所讲到的这个天国的祝福。第一个，人的本性的污秽必须先被除去，这是福音的祝福的第一步。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中的怜悯。怜悯这个字在圣经中它出现了13次，其中8次都跟神的性情有关系。圣经词典的定义，这个字，这个连续呢，它是这样说，连续是一种同情和关心的态度，源自于神本身的本质，从耶稣基督的生命和执事上被彰显出来，也期盼在信徒的身上产生出来。这是圣经词典对连续的定义。那么主要的一节经文，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个天国连续的本质，是出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追讨他的罪，直至父及子，直到3世代。所以我们可以从神的连续的这个本质的来看天国连续的特质。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天国的连续跟恩典有关系，天国的连续是跟恩典是不可分开的。但是连续跟恩典之间它有一个区别，恩典是讲到罪的赦免有关，但是连续呢是讲到对于这个在罪中间的情况的拯救的行动有关。赦免人的罪是出于神的恩典，把人从罪和罪的捆绑中救出来是出于神的怜悯，出于怜悯的拯救包括人身心的疾病、身体的衰老、死亡、灾难中的受苦、受罪的捆绑、受罪性的捆绑，以及活在不幸中的状态等等。所以以赛亚书这样子解释这个连续，松开凶恶的绳，解下额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以赛亚书58章第6节讲到这个连续的本质，跟这个把人从一个捆绑之中拯救出来的行动有关。所以亚伯拉罕他的侄子罗德跟他争地，所以他们两个有跟他的闹得不是很愉快。但是后来亚伯拉罕知道他的侄子罗德和他的财物家都被 四王，四个很强大的君王掳走了，亚伯拉罕就率领了318条好汉，冒着自己的生命的危险，对抗四王的大军，把罗德和他的财物、家人、妇女、人民一起都夺回来了。这就是天国的连续表现在一个舍己拯救的行动上。第二个特质，我们看到天国的连续与发怒之间的关系。那么刚刚说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当然神不轻易发怒不是说神真正的会像人一样生气，所以我们应该都知道这一点，神不是人，他跟我们一样，他不会改变的，所以他的本性的特质是不会改变，他不会因为情况而改变，而他内心情绪个性情产生改变。神的发怒是一种拟人的说法，一种比喻的说法，讲到神不轻易的去执行他对罪的审判。神的发怒是讲到神对圣约的审判。但是人的发怒不一样，因为人的发怒背后是自我的主权、自我的利益受到迫害、受到伤害、受到反对、受到忽视的一种反应。因此天然本性的连续通常会是在不违天然本性的连续呢，通常是在不违反自己的利益、不违反自己的权益之下会表现出来的。但是天国的连续呢，则是在别人对自己的自尊、对我自我的利益造成伤害威胁的时候，所表现对冒犯者的一种饶恕和接纳上面。天国的连续不行使自己合法的权利，用自己的方法去制裁报复对方，心里不但没有苦毒，反而对对方的过错冒犯感到同情，因为他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当然我们最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就表现了这种天国的连续。天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也教导我们这种天国的连续，免我们的债，也免了人的债。所以使徒保罗这样教导我们，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啊，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就是天国的连续。那第三点，天国的连续与公义有关。天国的连续是跟公义不能分开的。天国的连续是对罪的敏感，对受捆绑的人他特别感到同情，因为站在公义的神的面前，自己与所有的人一样都是罪人，不同的只是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他内心应该是没有骄傲、没有自义，不会在背后定罪论断人。圣经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因此天国的连续就必然带来一种对人的这种态度的转变。所以他看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包括他自己，因为他自己只是站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所以他站在神的跟神的公义是不能分开的。那么天国的连续当然也不会跟慈爱分开。天国的连续是发自于舍己的爱、牺牲的爱、不顾自身利益的爱。以赛亚书说，你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因为以赛亚的背景，那个时候人都没有吃的， 家里面很少，他要把他的舍己的，把他家里面吃的要给那些穷人吃，所以他是一个舍己的爱。当然以赛亚书不仅讲到如此，而且要讲到把这个拯救的连续和舍己的连续要施行到整个人类。以赛亚书说，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自己的骨肉，就是所有的人类都是他的骨肉，所以他都要把这个连续呢延伸到整个人类去。当然主耶稣的十字架舍己的爱就是那个最高的典范，是天国连续最高的表现。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对于天国的连续我们做一个结论，天国的连续不是我们人可以做到的，它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它是灵里的贫穷和对自我的认识所发出来的果效所产生的一种生命，内在的生命的转变。天国的连续不仅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属天的运作的原则，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属神的舍己的思想模式，而且它表现在与人的互动的上面。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祝福的后半段啊，必蒙连续，必蒙连续与神的拯救的作为有关，所以必蒙连续是最主要讲到神的救恩的施行。就是说天国的连续的结果是神的救恩在这些的基督徒，这些有具有天国怜悯的特质的人身上所产生的救赎的作为的彰显。那么我们特别是发现以赛亚书58:8-12的经文，说明了这些所必蒙的连续是哪些。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58是以赛亚书是南北国分裂时期的先知书。那么那到先知书到了那个时候呢，他就用了很多描述的语言，用了很多来说明神的救恩的施行。那么那些跟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有关系，但是它其中是包含了很多属灵的意义，都是讲到了新约的救恩施行的内容，也讲到了基督的借着圣灵的工作。关于历史的背景的关联，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做解释，我们就直接跳到它的属灵的意思里面。但是我们先讲他第六节，他说禁食是什么意思。马太亨利说这边的禁食是指使灵魂受苦，征服和制服自己腐败的本性。另外有一个解经家Peter Lange 说弃绝罪就是一种属灵的禁食，对罪的弃绝。这种属灵的禁食的果效其实呢就是天国的怜悯，拯救人脱离罪、病痛、贫困、饥饿的捆绑，以舍己的爱供应罪人的福音，提供病痛、贫困、饥饿的人的所需。所以这边都告诉我们，所以以赛亚书这边讲到的其实就是天国的怜悯。那么他有后面从第8节到第12节讲到有三个蒙受天国连续的人所蒙受的连续，有三个。第一个是从8到9节的前半部经文是这样写的，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的里面以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为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许，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这是第一个应许， 这个应许是什么呢？神的百姓基督徒对于神的认识开始增长，他的心里心意渐渐被变化更新，好像那个早晨的光。所以当早晨的光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白天马上就在后面了，因为他刚刚才开始，他的心意变化更新刚刚开始，他们开始要经历罪和罪性的被除去，讲到那个医治，他们像军队一样朝向神的公义前进，经历神的保守和引导，他们的作为也彰显了神的荣耀，公义在前面，神的荣耀在后面，律法的义就开始成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经历回应神回应他们的祷告。在这个时候，这些人的祷告是为着神和神的国和神的义作为祷告，所以他们就祷告，神就回应他们祷告。第二个，九节后段到第十一节，你若从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原子，又像永流不绝的泉源。所以基督徒和神的百姓在天国的连续上面继续的前进，这是第二个应许，他们除去了骄傲和污秽的言语，他们对神的认识继续增长，他们的心意更多的被更新变化。所以讲到正午的幽暗，你中午的时候没有幽暗了，所以他的意思说，这个时候基督徒的心里面被清除的很干净。你看登山宝训的下面一个祝福是什么？清心的人他们必得见神，就是这个应许。他们对神的认识继续增长，他们心意更多的被变化更新，就是讲到正午的幽暗。虽然四周的环境是干旱的，但是他们新生命得着引导和供应，而且长大成熟，就讲到他那个一个基督徒他的小孩子长大一样，他的骨骼强壮。这边的经文讲到说骨头强壮，讲到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老练。虽然四周都没有供应，但是这些基督徒这一群的神的百姓一直得到供应，不但他们自己得到属天的祝福，并且将认识神的知识供给其他的人，所以他们就好像一个园子被浇灌，被浇灌了，他们的心好像那个园子一直被神的道神的真理浇灌，然后呢，最后他们就变成了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所以他可以供给其他的人。这是第二个部分的应许，必蒙的连续。第三个是十二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已久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所以神百姓的基督徒最后最宝贵的一个蒙连续的应许，是神的百姓和基督徒一同来建造神的教会和他的居所，他们建立回复到古旧的福音的根基上，并且互相和睦的同居的敬拜神。所以我们从以赛亚书我们看到天国的怜悯，从认识自己的罪性除去心里的污秽开始，目的是要领受到三个不断增长的祝福。当君王在2000年以前发出了他的命令，那这个命令一定会在他的子民的身上成就。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非常的兴奋，那不只只是一个神学的道理，他决定会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的。 但是他第一步必须要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内心，认识我们的罪性，然后除去我们心里面的污秽，然后得着这个祝福。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登山宝训上的时候宣告了你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感谢你要把这样的祝福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渴慕得着天国的连续，使你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公义行在我们的前面，你的荣光做我们的后盾，使我们成为被浇灌的原子，成为水流不绝的泉源。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我们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